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啊、哦、台呢这两天呢一度都有高达38度37度的高温齁、哦、这样的高温呢依然要持续下去哦，大概半个台湾齁、哦都会16度的高温哦，啊，像新北的话真的就是到38度的哎，这个警戒线哈、哦，已经达到了紫爆的阶级了哈、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忍受一下。那今天呢依然是高温的天气啊、哦、东半部呢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呢可以达到35到36度哦，哎，我就说哈、哦、好像现在北部地区啊、哦这个夏天哦，比江南部还要热哈、哦，像大台北地区呢，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37到38度的极度高温哦，也不止台北了哈，也不止台湾哦，全世界今年的夏天好像都很热啊、哦。昨天碰到一个刚从日本东京回来的一位朋友啊、哦，跟他聊到天气，我说，哎，东京有没有像台北那么热哈、哦？他说。啊，一样是热翻了齁，走在路上真的要融化的感觉。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重补充水分齁。那当然啦，防晒啦等等啊、哦、你都要做好就是了、哦。除了要防这个热伤害之外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齁、哦、自己家里内外的环境啊、哦、尤其如果你有在室内养植物啊、哦、有盆栽啊、哦、有积水的话，一定要定期清理。因为呢在这个今年的夏天呢疾病管制署呢也公布了第一例的登革热本土群聚的疫情啊，在出现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总共有4个人来确诊哈、啊，而且都感染了第二型的登革热哈、啊。那这个指标的个案是一个50多岁的男性哈、啊，8月23号左右出现了头痛、恶心等等症状，去医院就诊呢，就确诊哈、啊。所以现在呢，高雄市的卫生局也扩大采检哈、啊，所以发现呢，同住的家人跟邻居也染上了这个登革热哈，这真的不要轻忽哈，大家知道，登革热严重的话是会致命的哈，而且呢，过去啊、哦，这个登革热造成的疫情啊、哦，曾经一度非常的严重哈、哦，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热，周遭的环境要打扫干净哈、哦，尤其刚刚讲的，如果你有在种花花草草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啊、清理一下积水哈、哦，不要让蚊虫滋生啊、哦，要不然的话呢，感染的几率就很高了哈、哦。那另外呢，专家也是建议说，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的话呢，尽量穿着浅色。色啊，长袖薄的衣裤哈、哦，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了哈、哦。那如果你刚好有外出哈、哦，比如说安排去户外旅游，像现在很多人喜欢露营，对不对？ 那就请注意哈，一定要做好防蚊的准备啊。除了防晒之外，现在要防蚊哈。总之呢哈，夏天的这个疾病还蛮多的，请大家都要留意就是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行情啊。美国股市呢，在上个礼拜五呢出现了大反转哈。不过礼拜一呢，似乎呢，这个气球又泄气了。四大指数呢涨跌互见，不过跌多涨少。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下跌了 0.77%， 跌了 349.27 点，收在 45,282.47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43%， 跌了 27.59 点，收在6,439.3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22%， 的 47.24 点，收在 21,449.2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不过上涨的幅度并不大，涨幅只有 0.03%， 上涨了 1.84%， 收在 5,756.30 点。在昨天我们财经周报专家就告诉各位了哈，这个礼拜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等待这个辉达的财报哈。那到底辉达的财报公布出来会是怎么样的？现在市场的预期虽然蛮乐观了，不过没有到数字公布啊，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要采取这个押宝的这个心态去操作就是了哈。所以呢也可能是因为大家预期辉达的财报会不错，所以辉达呢它的股价昨天上涨了 1.03%， 博通呢也是涨了 0.08%， 高通则是下跌了 1.01%， 台湾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也是上涨了 1.12%， 日月光呢只是上涨了 0.2%， 联电下跌了 1.62%。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来看看辉达到底财报会是如何啊。那上半因为联储会的主席鲍尔在杰克森洞的会议里面呢释出了讯息，让大家解读说联储会应该马上就要降息了。不过这样的一个效应并没有延续到礼拜一的美国股市哈，所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档啊。那目前呢根据市场的调查显示啊，认为九月份会美国会降一码的几率呢已经升到了 84% 啊。所以降息的几率算是蛮高的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啊。刚刚有讲到这个辉达对不对？的确啊，辉达呢，它呢，最近新闻也蛮多的，而且在等待财报的时候呢，大家也寄予厚望哦。那昨天呢，辉达呢还推出了有机器人新大脑之称的以 Blackwell 平台驱动的这个 Jetson Tool 哈，这个超级电脑哈，主要是来主打超强的 AI 的算力跟高能的效率等等优势啊。那目标呢是加速通用到机器人这个迎接机器人时代的到来哈，包括像 Meta 脸书啊、亚马逊等等大咖都已经在采用了哈，所以市场预期说可能会引爆新一波的机器人的大商机哦。那当然啦，这样的一个期待也让台湾的所谓的机器人概念股呢昨天的表现就不错，待会再来说哈。好，那黄仁勋呢，也就是辉达的执行长，在上个礼拜在社交平台 X 上面呢发表了刚刚讲的这个机器人相关的影片哈。他呢在影片中写下了说给机器人享用你的新大脑哈，这样的一个字句。这影片一出呢马上引起热议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财报公布之前又推出了这个影片啊，就带动了这个辉达的股价哈。那跟台湾更有关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辉达呢要到台湾来设一个台湾总部啊，是在北市科啊。当然啦，他来设台湾总部就要征才嘛，当然就会大举的来招募跟 AI 跟晶片的设计人才哈。那现在市场传出说呢，年薪啊，可能上看550万元哈，550万元可能呢，有人要工作 是个十年啊，是几年以上才有可能赚到这样的一个薪水啊。哎，人家呢一年的年薪就可以上看550万元啊，这个薪水呢直逼像台湾的晶圆的半导体的龙头台积电以及联发科哈他们的薪水哈。所以呢这个消息在科技圈啊一发了一阵骚动哈，我相信了哈，一定会很多人想跃跃欲试去加入辉达，成为辉达人哈，那到时候就看看了，到底竞争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了哈，只是确定要设置在北市科，那接下来，你的规划如何啊？土地的征收运用等等啊，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来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家要来这边设 AI 的这个相关的总部啊，那你总不能没有电让人家用，对不对？那我们的电力设施跟电力的供给是不是能够来因应辉达未来在台湾设总部的需求呢？这个可能也要现在就开始好好来规划就是了。不过我相信到辉达呢在未来几年之内啊，依然会是市场热门的话题，也会是市场的焦点，当然也会是很多投资人口袋中的这个投资的标的名单啊，或者是现在很多人手上就已经有了啦哈。好吧，这个是有关于辉达的相关的消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美元昨天的表现啊，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上涨了 0.48% 到 98.32 啊，这是创下了7月30号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啊。那现在市场呢虽然预期美国啊会降息，可是呢美元呢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出现回贬的走势，反而是这两天哈，这两交易日相对比较强一点点哦。那所以呢兑换美元的其他货币像欧元的部分，现在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左右，那兑换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7.70 日元哈。所以接下来就是看美国的利率的动向了哈，其他货币才能够反应就是了。好，那美元昨天是上涨，那黄的部分呢昨天也呈现小涨的走势哦。黄金现货呢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3,373.49。上个礼拜五呢曾经触及8月11号以来的高点哈，不过礼拜一呢就稍微的小涨而已哦。那纽约12月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持平哦，来到每盎司$3,418.60。那就看看接下来呢这个金价的需求还有美元的走势以及各国央行买金黄金的这个动向是如何来决定黄金未来的走向哈。好，这是黄金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上涨了 1.58%， 涨了 1.07 美元收在每桶 68.80 美。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79%， 涨了 1.14 美元来到每桶 64.80 美元哈。主要呢是因为乌克兰呢又袭击了俄罗斯的能源基地啊，所以呢大家对供需又产生了一些紧张的联想啊哈。你看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一方面在谈和平的协议哈，但一方面呢还是你打我我打你，这个根本在停火哈。所以说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要结束呢真的很难说哈。姐夫是觉得哈是遥遥无期啦哈。那当然希望姐夫的预测是错的了哈，因为这三年多来的战争已经让俄罗斯跟乌克兰非常多人伤亡了哈。这些这个受影响的家庭呢大概以数百万计了吧哈。好，那如果一旦停火的话，还有之后的灾后的重建也是一条漫漫长路要走哈。所以大家知道战争是没有人会是赢家的了哈。好，那这些美国昨天的金融市场表现给大家做参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不是你错，我的嘴巴听话，女孩比你多啦啦多，除了比我难看。
我，上当下当抓不到，坏到刚刚好
，You're right now，
前当后当想不到，别人哭我们在笑
，Move baby move baby，
Why say why say，
Move baby move baby，
我们就坏到刚刚
，Move baby move baby，
Why say why say，
Move baby move baby，
我们就坏到刚刚
，Move come on baby。
简讯猥琐，桌球带都拉我，换钱分带顺无人锁。我看你亲爱的，就算你有翅膀，也不能飞心太重了。上当下当抓不到，坏到刚好
，You're right now，
先到后到想不到，别人哭我们在笑。
Move baby move baby，
Why say why say，
Move baby move baby。
我们就快到刚刚好
，Move baby move baby，
Why say why say，
Move baby move baby，
我们就快到刚刚好
，Move baby move baby，
Why say why say，
Move baby move baby，
我们就快到刚刚
好 ，Move baby move baby，
Why say why say，
Move baby move baby，
我们就快到刚刚
好 ，Come on。
我要请假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
运动部啦！
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来关心一下关于关税的问题哈。啊，我想哈，这个台湾呢，现在呢，对于关税的问题啊，昨天看到立法院我们的行政院院长跟副院长接受质询啊，关于关税的问题啊，我有仔细看了一下新闻跟对答哈。简单说一句就是，到目前为止什么样的进度什么样的进展我依然有听没有懂好，那也许是我资质驽钝哈，姐夫的智商可能不高，没办法听出来这个其中的玄机啊。但我们到底现在谈的进度如何，哪些产业会受到影响，到底呢我们现在在跟美方交涉的进度是如何呢？我好像都没有听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哈。啊，这个也许真的有所谓的难言之隐吧，我不知道了。可是你不讲国人还是很焦虑的啊。尤其是一些首当其冲的产业哈。啊，你不要说什么工具机啦，这个这些机械产业哈，其实很多的传统的产业啦，或者农渔业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啊，尤其看到别的国家在这些议题上面呢，都已经有很明确的规则出来了哈。不要讲远的地方哦，跟我们做邻居的日本跟韩国已经有很明确的这个影响的产业跟他们因应的做法出来，而且呢执政刚满80天的南韩统李在仁在上个礼拜六呢，就开始他的外交之旅哈。第一站呢就选择了日本哈，然后呢就转到美国去，要跟美国的总统川普啊举行第一次的会面哈。那他的这次的出访哈，还带了不少韩国的重要的企业哈，一同前往啊。那我想，这个就是他们亮出来的谈判的筹码嘛啊。他们呢一定是要跟美国来谈，这些带去的企业家哈，有关的产业两边怎么样来互惠哈，你给我什么，我又给你什么哈，这样的一个阵仗一摆出来哈，坦白说，气势就出来了哈，而且呢。你也让大家知道说，我有筹码跟你谈的哦，啊，只不过呢，他先去拜访了日本啊，再去美国哈，很多人对这样的行程安排呢，就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人就认为说呢，这个显示出南韩总统李在明呢，这个南韩的新政府希望先跟日本啊建立稳定的关系啊，因为毕竟是亚洲的邻居嘛哈，然后呢再来应对美国川普政府所推动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啊，所以会不会是韩国跟日本两个人要联手来对美国进行谈判呢，或者说两国之间共商一个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策略来作为跟美国谈判的手段筹码的，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哈。不过可以看出来韩国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积极就是了哈。即使啊日本跟韩国哈，因为历史的缘故哈，始终有着这个一股就是怎么说关系的紧张了哈。但是呢你看看在面临美国这样的一个强敌的时候呢，似乎也可以暂时放下一些历史的成见，携手合作也说不定了哈。所以呢坦白说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哈，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了哈。那现在是不是说联合次要的敌人来对付主要的敌人呢，很难说，我们就静观其变，看接下来的变化会是如何哈。好，那这个是韩国的动作哈。那另外一个最近也受到非常多注目焦点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哈。那在川普对于 印度呢这个态度来讲哈，似乎呢不是太开心了哈。根据彭博的报道呢，川普政府在礼拜一公布的一份草拟的通知中呢，已经概述了对印度商品要征收 50% 的关税啊。那这个是白宫计划要来加征关税的最新的行动哈。那这个所谓对印度加征关税呢，将会适用从8月27号美东时间12:01起哈。进口供消费使用或者是从仓库里提领要供消费使用的印度商品呢，就要来课征 50% 的关税哈。因为呢川普对印度的不爽就是来自于印度呢依然是要非常强硬的宣示他要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哈，所以他们的关税就从 25% 调高到 50% 哦。目前看起来印度对这方面呢好像也没有要让步的感觉哈。哦，这个印度还真的蛮硬的嘞，目前看起来就是了哈。好，那到底会不会有转圜呢？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哈。 Never say never 啊。也许呢再过几天，在8月27号之前，你就听到美国跟印度又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也说不定了哈。那依然我们要跟着新闻走，还是要呢时时来关心最新的进度就是了哈。不过讲到印度呢，虽然跟美国政府呢在国际上呢是强烈的抵抗，而且印度呢在国内最近也有陆陆续续发生的对美国反美的这个示威的抗议哈，有这个烧他们的这些美国货啦等等哈，这些比较激进的行为出来了哈。那这是不是呢也会让印度的政府呢比较有这个筹码啊，去跟美国谈判啊，就说我的人民现在都烦你烦得很严重，你真的要让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吗啊。所以有时候呢一些资讯适度的让人民知道，让产业知道，并不一定是个坏事啊，真的可以当作谈判桌上的一个筹码也说不定啊。好，那印度跟美国的关税紧张归紧张，可是就是民间的企业跟这个文化的交流呢其实没有停止啊。在礼拜一的时候 ,OpenAI 就宣布说要在印度启动学习加速器计划啊。最主要就是将先进的人工智慧技术呢要带给印度各地的教育者跟学习者啊。你看看啊 ,OpenAI 啊都已经把触角伸到印度去，你就知道印度是多么受到这个 OpenAI 的重视的一个市场哈。因为第一个印度的人口非常多哈。那当然了哈，可能很多人说印度因为有很坚固的所谓的种族这个歧视的问题哈，他们有所谓的种姓制度嘛，阶级非常的明显哈。还有就是他们的基础建设呢也不是做得那好，以及贫富差距还是蛮大，可是啊，他们在科技方面的表现啊，他们的人才啊，如果你稍微有点点的话哈，你就知道，其实在科技业的人才上面呢，是蛮积极在培养哈，不只是科技业哈，我之前在金融业服务哈，我们国外的一些公司里面就有不少的印度的同事哈，他们在金融业的表现其实也不遑多让就是了哈。好，那这个除了 OpenAI 之外呢，这个其他的跟 AI 相关产业会不会也加深跟印度的合作呢？不妨拭目以待哈。因为我们知道，像 ChatGPT 呢，目前已经是全球使用量最广泛的 AI 的学习工具之一啊。那现在呢，印度哈，运用这样的平台，有数百万印度的学生呢，可以用 ChatGPT 来进行家庭作业的辅导、准备考试跟探索新的想法哈。这个你不要看哈，我们说教育是百年之计啊。如果呢这样的 AI 的技术可以改善印度的教育哈，那你就知道未来哈